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吃你的身体，我们就有了纯洁的心；吃你的身体，我们就有了永远的意志。但愿我们所吃的饼、喝的杯，让我们与罪永远断绝，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永远掌权。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We praise you, Lord. What has passed our lips as food, Lord, we may we possess in purity of heart that what is given us in time be our eternity. May our body, O Lord, which we have eaten, and your blood, which we have drank, cleave to our every soul and grant that no trace of sin found enough. And may you be with us.Until you come back again.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好，各位在线上现场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那我们再一次聚在他的殿堂里面，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向他献上感恩，一起向他歌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迎接他的再次降临。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刚才我说了，就是为了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次降临。主的再次降临是所有基督徒的终极盼望。可是呢，从主耶稣基督当年应许说他会再次降临，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2000多年过去了，他再来仍然是没有应验。多少先圣先贤们都是为了这一盼望付出了他们一生的代价。甚至是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为主殉道，为主作奸，为主忍受了极大的逼迫和痛苦。但是基督的再来今天仍然没有实现。只要说基督来了，看哪，基督在这里，看哪，在中国河南省出了一个女基督，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吗？已经发生了，但是没有实现。到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盼望基督再来的基督徒们在一起聚集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苦苦的还在等待着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主耶稣的再次降临有没有预兆呢？有没有啊？我们能否因着这些预兆产生基督再来的那种紧迫感呢？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如何面对世界的挑战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识破魔鬼拦阻我们警醒祷告等候主再来的这种心态呢？今天我们就来讲末日的预兆， Signs of the last days。 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接近，但是我们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次降临呢？我们是不是在你面前不但自己预备好了，而且还要更加的警醒祷告呢？我们是不是在警醒祷告预备好自己的同时，识破魔鬼的诡计与世界的挑战，能够战胜他们的诡计呢？主啊，这一切的一切，但愿都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主啊，愿你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我讲两点，第一点，蠢蠢欲动毁坏者的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is ready。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 有没有预兆呢？我们的回答可能都是异口同声，有没有啊？有。那么主耶稣无论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个福音都明确的预言有关他自己再来的一些预兆，包括他再来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灾难的发生，地震、战争、疾病、瘟疫、饥荒，这些都发生了吗？是频频的发生，不但发生了，那么世界各国都要起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有没有啊？也发生了，挂名的基督徒会离开教会，那么其余的基督徒会去传扬福音，完成大使命，有没有？有。那么还会有自称是抵挡基督、自称是神、做的圣殿中自称是神的那些行毁坏可憎的，这些其实呢，很多事情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没有注意。那么还有一个预兆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都会变暗，然后号角响起。记住，太阳、月亮、星星的变暗，不是说是啊日食月食一下子过去了，不是的啊，变暗就是变暗了，变暗了以后才会有大灾难，就是非常的恐惧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基督就来了，说当年主耶稣所预言的这些预兆几乎都已经应验或者正在应验，我们必须要警醒，免得被迷惑误入歧途。我再说一遍啊，这句话呢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要警醒，免得受到迷惑就什么误入歧途。凡是误入歧途者很难让他回头。我们刚刚知道刚刚结束的那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表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啊，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开幕式上的表演的那个最后的晚餐的场景，他其中的角色使用了一些变装的皇后和跨性别的模特，在最后的晚餐的桌子上啊，把那个世界上耶稣基督圣经里面上我们的上帝所最憎恶的东西放在了什么最后的晚餐上的桌子上，什么意思啊？啊，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信仰的公开的藐视和亵渎。他不敢弄一个伊斯兰教的东西，你看他敢弄吗？弄完以后马上炸弹就爆炸了，是吧？嗯，他也没敢弄佛教东西，为什么？假的东西魔鬼不会反对的，假的就是属于他的。真的他才反对。可以说奥运会这一次奥运会展示的这种亵渎的场景是前所未有的啊，历史上没有的。对于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这种嘲笑，这种亵渎已经渗透到各大媒体中，超越了极限，也激起了基督徒的强烈的愤慨。很多基督徒啊联名写信给巴黎市长，给巴黎啊，我们反对。其实啊，我告诉你，这一个事件其实也引起了媒体上的热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信徒，连非信徒也对这一表演啊表示了疑惑和震惊，认为他完全超越了尊重信仰的界限，啊，显然有一个明显的一种恶的势力正在进程当中，所以我起名叫蠢蠢欲动毁坏者。那么以至于连非信徒都感觉到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更表明我们是已经处身在末世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想， 魔鬼为什么要用最后的晚餐的画面来亵渎基督教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呢？最后的晚餐的意义和重要性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领受了圣餐，对吧？那么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遵从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的命令。要知道我们历史里的我们的 Protestant 就是个基督教新教在教会里面的仪式，就是这让我们什么遵从什么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我们的命令，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在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基督被卖被捕的前一夜发生的，对吧？他与门徒们一起享用最后的一餐。最后的晚餐呢，记录在最清楚的是在腓立比当中都记载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的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耶稣的最后的一餐，也是逾越节的晚餐。那我这句话呢，就讲了一下子跨了两个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什么旧约。那么最后的晚餐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记住什么？记住他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什么牺牲啊？就是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流血舍身干什么呢？以偿还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得到永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也就是说救赎的中心都聚集在哪里了？聚集在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命令。这是一个分水岭，除了预言他为我们的救恩所受的苦难与死亡以外，耶稣基督还用最后的晚餐给逾越节啊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是旧约没有的啊，到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逾越节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建立了新约。不但建立了新约，还创立了历世历代教会的条例。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每一个月都来遵从主的命令。两点，一个呢建立的新约，一个呢创立了教会的条例，并且预言彼得要否认主，还预言犹大要出卖主，都是在最后的晚餐上给我们说的。所以最后的晚餐表明了旧约当中对于逾越节的遵守已经实现了啊，旧约都在逾越节遵守啊，现在犹太人不信耶稣的还是什么遵守逾越节的啊，其实已经应验了，就逾越节是为耶稣来什么预表耶稣的，如何死，如何被杀的羔羊，如何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对吧？所以这一切都应验了。逾越节对犹太人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神圣的节日，因为他纪念的是神拯救他们脱离肉体的死亡，脱离埃及地的为奴之家的时期时刻。所以每年逾越节他们是纪念这个的。但是与使徒享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他采用了两个与逾越节相关的象征，并且呢注入了全新的意义。两个相关的，刚才我提到一个是什么血，对吧？那么羔羊的血就是耶稣预表耶稣基督的血，还有一个他们要吃什么饼来着？无酵饼啊， 无酵饼卷羊肉，好吃吧？嗯，好吃哈。无酵饼啊，那么这两个就是刚才我们圣餐的意义。所以圣餐呢，一般都用无酵饼，不是发面饼啊，就是这个意义啊，这个意义。所以这一纪念他牺牲的方式，因为他的牺牲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并且让我们的灵魂得以释放。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说什么呢？耶稣接过杯来，别人给他倒一些葡萄汁，不是倒一个杯子，倒在一般你看现在传统的教会，包括东正教、天主教、路德会，他们现在还是用一个杯子啊。那么其实这些都是预表，不是说是我就这样，就是当年耶稣，但是当年耶稣实实在在是拿了一个结果葡萄汁来，然后给他们说，他先祝谢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大家分着喝，是吧？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新约从此开始。看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同在，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关于无酵饼和杯的话，就应验了或者呼应了他当年使5000人吃饱以后第二天的一篇讲章。还记得耶稣讲的什么吗？耶稣讲到了第一天5饼2鱼喂饱了多少人，圣经说5000人。其实呢，有人算了，加上了媳妇孩子，可能得超过10000，对吧？那么一想，5饼2鱼能够让我吃饱，这个了不起，这里边有神迹，吃了以后可能长生不老。所以呢，他们第二天又呼啦来了，我想第二天来的人更多啊。他们不但自己来了，而且呢还叫他的亲朋好友都来了，干什么？来吃尝鲜呢，对吧？这可了不得，这是变出来的啊。没想到耶稣一看他们，你们来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什么？吃饼得饱。今天我不给你们这个吃，今天我让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就是说，因为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不是吃摩西给你们饭吗？你们不是昨天我吃了，我给你们5饼2鱼，都怎么又来了？还是饿了，对吧？今天我们吃一个永远不饿也不渴的饭啊。那么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刚才我们吃了小饼，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的肉。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听好了啊，不吃的呢绝对没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第6章35节51节54节55节。所以救恩来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基督还做了一件大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还想还干什么事儿来着？洗门徒的脚，是吧？他教导目的是干什么？洗门徒脚干什么？让人如何来服侍自己，来谦卑自己。 也就是说，你们里头谁啊，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虽然坐席，但是我成了服侍人的了。说你们也要这样做。说最后的晚餐植根于旧约，从旧约而来，但是呢，预示着新约啊，这是一个圣经的完美的图画。也就是说，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不完美，没有实现，没有意义；只有新约没有旧约，那就什么成了无源之水了。这有水和从哪来的不知道。所以旧约与新约是连贯在一起的，不可缺一。缺少一点，救恩就不完整了。所以今天主的晚餐是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完美的牺牲，并知道啊，耶稣基督在这个晚餐上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新约不仅仅，旧约是适用于以色列人，你看全是说以色列人的情况哈，哎，从出埃及，从这个一直到啊马拉基，都是新约，就都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但是新约不只是适用于以色列人，记住哈，新约乃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是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新约也适用于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基督徒，他们也一样得救。最后的晚餐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宣告了神对世界的计划的转折点。在比较耶稣受难和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到耶稣基督受死的救赎的本质吗？能看见，非常清楚，对吧？但就像旧约一样，旧约中最初的逾越节的牲畜所象征着那样，基督的死啊，是赎买了他的子民的罪，他的血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今天主的晚餐是让我们回想基督的完美牺牲，并且知道借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将永远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的时刻。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回想起耶稣基督完美的救主，他为我们舍身，他为我们流血，他为了救我们，甘愿甘心情愿地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借着他的牺牲，并知道我们也借着我们的信，这个信因信称义，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将永远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这样一个时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领受圣餐有结束什么吗？有。什么时候结束啊？耶稣说什么？什么时候？只等到什么？他再来。所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一幕，就是对于最后的晚餐的公开的亵渎，啊，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最重要的，这不是大罪人在背后弄的吗？大罪人他知道啊，犹大也知道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39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今天耶稣的这句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你就看耶稣基督是不是快来了。在神学界和圣经学界呢，对这句话的讨论呢，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这个讨论。不是相抵触，而是说啊，有些传统的人呢，就是啊，解释认为，在主耶稣即将要来临审判这个世界的同时，这之前人们呢还是照常吃喝下去，就像挪亚日子一样，无动于衷啊。乌克兰你打吧，俄罗斯打吧，反正两边都死人，我这拿鼠药没事啊，加沙也打吧啊。人民犯罪吧， 好像与我无关一样，其实呢，这一切告诉我们，人子降临的日子即将来临。还有一种解释就强调，面临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呢，人仍然麻木不仁呐、啊，哎，还是还有一些学者呢，就是说这句话还包含更深的意思，就是耶稣不仅仅是描述了人们对于这个灾难、这种基督再来的景象这种无动于衷，还在暗示他再来之前世界的道德败坏、灵性堕落。今天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呢，挪亚的日子怎样啊？过去人们认为挪亚的日子一次性的是特殊的现象，不是的啊，可能会再重演啊。这种信念就是植根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明白圣经所说的那些挪亚的时代、索多玛、蛾摩拉的时代、巴比伦的时代的这个三大罪恶，重新一时间在我们这时代突然出现，基督就来了，出现了吧？这三个确实都在，正在上演。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我们读到耶和华见证见人在地上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凸显了挪亚时期人类堕落的一个图画。这个时期啊，每一个人都思想都是腐败的，都充满了罪恶，表明人的道德、人的这个属灵的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啊！你连孩子们我都不放过啊，我大家长管不着啊，孩子们想说自己是男人自然，自己女人女人你管不着，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只有法律保护了，啊，这是干什么呢？啊，哦，就是我讲的这个啊，这是表明了什么呢？人的道德和李树林已经败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恶的，每一个人的欲望都是恶的，每一个人努力都是因为恶的驱动往前进。我们必须要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世代相提并论，不要忘记那些。圣经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我们当今有关的，所以我说圣经是过时了没有，因为为什么圣经没有过时，因为圣经是超文化的、超历史的、超越人所有的在历史上所有形成的固有的哲学思想。圣经一直都是最现代的、最现实的、最让人明白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这是聪明人啊，所以我们看见最近在巴黎奥运会上所展示的那样一个，这个原本是用来庆祝体育和竞技精神的，变成了一个在全世界人眼前展示邪恶的意识。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啊！奥运会长期以来，我们知道都是为了庆祝体育成就的盛会，对吧？展示了运动员的卓越的能力和竞技的精神啊。也就是说，那些顶尖的运动员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的舞台。可是呢，我们看见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发生的一切，就超越了体育的竞赛，而是进入了亵渎和邪恶的领域。我们相信这些组织者们，他们呢是在背后啊花了大量的时间与魔鬼沟通，沟通完以后，要不人呀，我告诉你，人呢，你怎么设计也设计不了这么邪恶，对吧？魔鬼知道，大作人知道，所以呢，他们呢，就选择了嘲弄基督历史上最神圣的、最让人觉得这个新约的开始，让人知道 得救的根源的一个事件之一，也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是对基督徒的侮辱，也是对全世界道德状况的一种明显的指示。你们就这样吧，你看奥运会上我们都这样了，对吧？穿着裤衩，不男不女，对吧？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他就有变性，还有什么？还有同性恋的，还有呢，中间坐的耶稣，他不是坐耶稣，他穿着一个什么时装秀的大女人啊，而且呢还，一般的人比不上他啊，坐在中间，干什么？污蔑基督，亵渎神圣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仪式当中，我们看见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冲击啊，很多的基督徒感到愤慨。那我们呢？我们不必要愤慨。你以为这个世界还是神喜悦的吗？如果是神喜悦的话，基督还来吗？基督为什么要来呀？就是要消灭世界。消灭世界什么？消灭世界上的罪。但是神爱世界上的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到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不是说神爱世界上的罪。神恨恶罪恶，神爱世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魔鬼虽然是这样的猖獗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主来之前人的心思意念终日想的尽都是恶，这是索多玛俄摩拉时代啊，这是在洪水时代，对吧？那么魔鬼虽然有引诱，可能起到一种作用，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已经堕落了，道德价值观已经困境了，这种潮流的出现就是对于人的道德的一种缺失，也折射出了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它的转变。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和不道德的水平是前所未有，厉害吧？罪恶现在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容易触及到。过去洪水时代这儿犯罪，别的地方隔几百里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通讯，对吧？现在是触手可及。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我们也知道挪亚时代的罪恶，我们更知道巴比伦时代的骄傲，对于偶像崇拜，对于这个自我的傲慢、放荡、奢侈，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把这个三种罪恶聚集在一起，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你想一想，上帝的愤怒将有多么的大。所以上帝第二次要消灭世界的时候，不再用水了，要用什么？火，烈火把整个地球给融化掉，把世界给它融化掉。所以呢，弟兄姐妹，可以说我们今天看见了这三种情形，我们就要警醒。如果你检查圣经里面所时期提到的那些罪恶，并将它与我们当前的社会进行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令人恐惧的相似。每一次主降灾都是因着人的罪。洪水时代人尽都想的都是什么？恶。索罗马俄摩拉时代人们同性恋已经达到了极致，然后呢，最后的时代，三种罪恶聚集在一起，人就变得疯狂了，互相残杀，杀人如麻，互相残杀完了以后，到底为了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就像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兄弟啊，都说 Ruski zekon harshogabri poruski， 大家都 poruski 啊，都说俄语 ，speak in Russian。 但是呢，他们却互相残杀，杀的多少？你再看看那些古迹，文明的古迹大楼被炸得面目全非了。如果我们检查一下的，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啊！这些罪恶已经被限制的啊，当年是限制特定的文化时期，现在已经普遍在全世界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交织在我们这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自古以来罪恶从未如此容易接触。所以今天魔鬼正全力以赴的破坏神的工作，千方百计的拦阻人去认罪悔改，目的就是不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就幸灾乐祸。所以魔鬼更大的破坏的计划是什么呢？正在蠢蠢欲动。你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世界真相误识破。The truth of the world has been revealed, must be revealed.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啊，这个触手可及的世界当中，因此我们应当更加警醒，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记住啊，我们呢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但是呢，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时代对罪恶麻木啊！你看见学校，你看见哪里颁奖典礼上、仪式上，越来越多的嘲笑基督教。过去的时候呢，是什么？有祷告，校长先祷告再颁奖，对吧？现在哎，很多的典礼仪式上，越来越多嘲笑基督教的信仰啊。传统的价值仪式和魔鬼撒旦的行为层出不穷。撒旦不但是这样，他不再隐藏了，他现在明目张胆啊！他在这个，你看像巴黎奥运会上啊，明目张胆啊，这个是需要小心的啊。这是世界的一幅阴暗的画面，这不仅仅呢是一个巧合或者人类文化的自然的演变，不是，而是敌基督的灵的故意的策划。所以魔鬼撒旦呢，从一开始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谋略计谋，他的计谋从一开始神创造了人以后就有了，就是人的堕落，我一定要让人堕落啊！不但堕落，要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地狱啊，地狱。所以虽然敌基督作为一个明确的人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但是敌基督的灵却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世界当中。这种灵不仅影响我们个人的行为，也塑造了这个文化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那我问了，什么叫世界？何为世界？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来识破世界？三个问题。首先，你要明白何为世界，对吧？你才能够面对世界，你才能够识破世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什么？必永远长存。约翰说：“小子们啊，如今就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什么时候？2000多年以前，这个时候更多了。所以弟兄姐妹，老约翰告诫我们，如今就是末时了。如何识破这个末时的世界的真相呢？我们要透过现象来看本质。我们看到世界的两大真相，世界有两大真相。 哪两大真相？就是世人对于神的亵渎、抵挡。你看，他不去抵挡那假神，他去抵挡真神。还有一个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受膏者掌权，耶稣基督要掌权，要掌权。世界的王是魔鬼，世界的掌权者呢是什么？哎，神来掌权控制。可以说，教会和世界势不两立。但是呢，你说什么叫世界呢？其实世界很简单，世界不是说哪个地方有树，哪个地方有水叫世界。世界是人，就像教会是人一样，对吧？世界是教会是什么人啊？义人，对吧？是得救的人的群体。今天我们就是教会，在一起聚集。那世界呢，就是罪人的群体，叫世界。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作为神征战的兵器，征战的精兵，因此我们要扎根真理，持守真道，你才能够真正的不跌倒，对吧？以便在日益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神光的灯塔，照亮黑暗的心灵。教会目的是什么？目的干什么？得着世界。但是呢，世界却千方百计的来毁灭教会。我说的话对吗？对。现在你看哪个教会里面，很多大教会的教堂前面插一个旗子，对吧？插什么旗啊？魔鬼的旗，哈哈，反对神的旗。那是反对神的旗子，和神对着干的旗子。神最讨厌的东西，他说我要有爱心，我就爱这个。神说你要什么？恨世界，恨魔鬼，恨罪恶。但是呢，没让你爱罪恶，是让你爱罪人。爱罪人的目的，什么叫爱呀？两好，他也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叫同流合污，这不叫互相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说我指出你的错了，你这样做是神所反对的，这样做的目结局就是下地狱。这叫爱，把他拯救过来，对吧？哎，不是说，哎呀，咱们大家互相爱吗？他就是这种人吗？要爱他吗？让他去继续犯罪吗？那耶稣来干什么呢？所以说，教会在世界当中，世界却不能跑到教会里来，绝对不行。凡是世界上的事情，甭管他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你不能够进教会让他啊。我们是铜墙铁壁，不能让他进来。所以，教会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就重要的地方我停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呢太快了啊。最大敌人是什么啊？说没事，说错了不要紧，说错了以后我一纠正它不就对了吗？对了以后就记住了。想想谁呀？什么呀？最大的敌人，记住，就是魔鬼。最大的敌人不是人，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啊。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是谁呀？刚才我说魔鬼是谁呀？世界的王，他干什么呢？他是专门迷惑人的，控告神的圣徒的工作的。魔鬼啊，有一个坏脾气啊，这个坏脾气干什么？他吃饱了没事儿，他专门脑子想着哈哈怎么来去对付教会。对付教会。原来我举过一个例子，还好多年以前，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教会上面通常坐着好多小鬼嘞，但是有的呢，教会虽大，上面就一个小鬼，他在上面打盹睡觉，吃饱了以后他困了啊。但有的小教会，你像咱教会上面多的是，人就问了，就问大鬼了，问大鬼说：“你这不对，你不公平了，是吧？你怎么让这大教会上做一个小的，那小教会上怎么分那么多，派那么多？”他说：“因为什么？因为大教会啊，一个小鬼，他睡觉就能对付了了，因为说本身他就不讲真理啊，他就我不用去给他破坏。但小教会的当中，不是指真的小教会啊，就是说有的教会，他上面为什么那么多小鬼呢？就是因为啊，他知道你讲真理，你有真理，你就正在去从他的国度里面去把他的失丧的灵魂拽过来，去进入永生。所以说他心不甘情不愿。说教会内有许许多多坏事情吗？有，现在已经有啊。我刚才原来我讲过很多的，现在神学、成功神学，这些这个异端啊，这些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让人走偏路的啊，这些灵恩派啊，很多东西，就是很多。记住，魔鬼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让这个罪人啊什么的一下就看见了，魔鬼是什么？装作光明的天使，派他的兵进入教会，道貌岸然，伪装基督徒。我会圣经，我会背，我能够什么？哎，我给你引到应该错路上去。因为这个人很属灵啊，但是他潜移默化就把人给引走了，这是魔鬼最大的诡计，让你看不出来。所以在世界之中，我们看见有没有迷失的，还没有显出的义人呢？有。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啊假信徒啊？有。耶稣说有败子，还有什么？有麦子，还有败子啊。所以教会内有许多世人的事，我们一定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刚才我说了，魔鬼、罪恶、世界、肉体，这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啊。因为我讲内容太多，我就有一些我删除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的人呢，我们怎么去得人呢？人已经被罪恶捆绑了，他的意识、他的思想意识、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三观已经被世界所捆绑了。我们怎么去把他们给啊，让他回转过来啊？因为他已经受肉体、属世界了，卖给魔鬼了啊。他说：“我不愿意受这个约束。你信耶稣的话，要受约束啊。你连，哎呀，不能做坏事了，也不能撒谎，不能骂人，不能偷东西。那这太受约束了。最重要的不光这一点，还有一个，你连想坏事都不能想。这个，我觉得我自由惯了，我不想信耶稣。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信呢？怎么样他们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呢？谁让我们有颗心？”要怜爱世人，可怜他们，爱他们啊！但是呢，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呢？你爱罪人，你爱世人的同时，你不要忘记了一点，把它撇弃了，你忘了以后就麻烦了。还要知道魔鬼在那里，要恨魔鬼。记住哈，不要爱魔鬼。要恨罪恶，不是恨罪人，要恨世界。你带着这两点就是一个兵器，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要征战啊，我们要一定要识破这个世界的真相啊，才能让人得永生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罪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 The world and its desires pass away, but where does the will of God lives forever? 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小心如何 在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上，我们怎么来去征战，站住见证，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是与神的旨意对立的。好，结语，弟兄姐妹，末世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啊！如果这个题目的话，我要讲的话，起码得讲四五次才能讲明白了哈。真的是这样，是吧？太多，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警醒，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应当如何警醒啊？我们看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揭示了一个世界的真面目。也就是说呢，它让我们看透了它的本质是由魔鬼撒旦所驱使的。知道基督徒不会说揭竿起义，不会说拿炸弹去炸人，因为你不是有爱吗？我就来亵渎你的神。那么这其中呢，不是，我觉得不是人能够筹算出来，乃是罪人因着魔鬼在背后的驱动造成的。所展示的乃是当今世界的精英们，他们的世界观与主耶稣基督的晚餐被嘲讽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并为我们死的救主，所喝的杯就象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尽的宝血。他曾经应许我们有一天，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他会再来审判世界，统治万邦，执掌王权。但愿我们都能够警醒祷告，求神让我们胜过魔鬼撒旦的计谋，因为末日的预兆已经显明，蠢蠢欲动破坏者，世界真相勿识破。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在一起聚集，赞美，学习你的话语，盼望你的再来。主啊，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有限，耳朵所听的有限，心里所想的也有限。主啊，我们如何把罪人扭转过来，让他们来相信你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要夺回他们的心意，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但愿你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能够打美好的胜仗，让我们能够在你再来之前看清世界的真相，抵挡魔鬼的攻击，识破撒旦的诡计，做得胜者。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